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弟兄姊妹平安，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我们提平安啊，真是心里面有不同的感触。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来自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撒加利亚书九章九到十节。今天早晨分享的题目是和平的君王。感谢主，我们刚才在敬拜的诗歌里面也唱到永戴他为王，其中有一节说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在1971年，可能在那个年代你还活着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披头士里面的 John Lennon 写了一首畅销的歌叫 Imagine 那个年代的人大概年轻人都会哼几句Imagine all the people 这个他就是写出了一种向往向往有一天呢所有的人都能够和平的居住在一起。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经文的这个歌的这个 lyrics 这个歌词呢，它是在一个什么前提下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no hell below us， 是在一个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换句话说，当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期待、向往人能够彼此和平的居住在这个土地上。其实他这个想 imagine 这个想象、这个向往，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但实际上在历史上这一个和平曾经出现过，而且将来还要成为更美的实际。不过不是在John Lennon所提的没有天堂没有地狱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再看他的歌词，也没有 religion 没有宗教，没有 country 没有国家，真正除掉罪的前提下，人类会有真正的和平。因为有罪就没有真正的和平，我再讲一次，因为有罪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哪里有罪，哪里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其实人在没有犯罪以前，我们曾经有这样和平的时候，人跟创造他的神之间有和平，人和创造他的神有非常亲密的来往，有 shalom， 因为彼此之间有一个特殊的约的一个关系。人只要听这位造他的神的话，不去吃不该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能够永远活着，永远的跟神有亲密的来往。而人与人之间那个时候也是彼此享受着 shalom， 就是和平他们彼此的亲密但是这一切呢，因为人犯罪就完全改变了。那一夕之间，人与神、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和平。人犯罪，就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背逆神的吩咐。亚当怪罪是上帝所赐给他的女人夏娃害了他很多的夫妻吵架都是彼此怪罪这个是天生来的。但事实上呢，亚当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人犯罪，人就受了咒诅，不但失去了与神之间亲密的来往，也失去了永远活着的生命，然后被赶出了伊甸园。然后很快的，我们看见在这第一个家庭里面，两个兄弟就起了凶杀，失去了 shalom。 然后这很快的人类的历史就看见再也离不开战争，同样是人，但彼此就这样的憎恨到起来要消灭对方的这样的惨剧。地球上已经说不出有哪个地方没有发生过战争。在我们的中国的历史上，自己人起来杀死自己的人超过百万以上的战争都已经不止一次。战争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这个年代已经五六十年，可能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听老一辈人的描述，实在是很可怕，家破人亡。那些在战场上幸存的人，他们心里的震撼是难以想象的。许多人就得了这个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叫做战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他们的身心灵受到的重创，一辈子跟着他们，是难以想象的痛苦。我相信这一次武汉的疫情之后，现在也有很多的人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有上千个家庭，失去亲人的家庭，他们正经历这种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二次世界大战，全人类大概死了7500万人，之后大家非常痛恨战争，于是很快的全世界大家都同心起来，我们建立了联合国。联合国是唯一的目的，就是避免再次发生这样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7500万人。有什么事大家坐下来好好先商量商量，然后我们还有维和的部队，不要一下子就发动战争。但是讽刺的是，从联合国成立的那天开始，人类仍然离不开战争，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来没有一天停息过。接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是如何呢？我们看见这种超音速导弹的发展，核子弹、氢弹，加上现在的生化武器，将要产生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如此，人类就好像搭上了一列火车，速度非常的快，而且没有刹车，那个惨烈、那个严重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就搭在这条快车上。今天只要有人活着，就有罪的存在，有罪的存在，这个世界就没有真正的和平，而且注定要趋向毁灭。讲到这里，好怕好像我们坐在这里都越来越不平安啊！人们所向往的和平，向往一个人类能够像 Lennon 的梦想，人类能够彼此的和平的活在一起的这个梦想，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只能成为一个向往。在这个看来没有盼望、没充满黑暗的时代时刻，以色列人也曾经经历过，他们多年的在战乱当中，受了希腊、罗马人的统治，残酷的统治，人们被压制，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生活的自由，自己的家人随时可能会失去他的性命。在那个时刻，先知以赛亚带来一个和平的信息，因为在那个为我们而生的那个婴孩的名字里面，以赛亚9:6说，他名称为和平的君王。这个名字太值得我们高举了，是我们在黑暗绝望当中看见的希望。主耶稣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和平的君王对在座的你、在座的我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今天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君王，他带来和平的政权，他要邀请人进入他所建立和平的国度。我们一一的来思想，第一个，我们说他是唯一的和平的君王，带来上帝和平的国度。上帝的确是那和平的，耶稣的确是那和平的君王，但是不是人们当时的人们所想象的，或者我们在座的人所想象的，是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刻掌权的君王。不是的，他乃是万王之王， He's the ruler of the rulers， 一切的统治者都在他的统治底下。所以我们刚才唱的诗歌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按说只能有一个 crown， 怎么可能有很多的 crowns？ 因为在他是那个万王之王，当我们这些王把我们的冠冕呈现在他的面前，宝座前面的时候，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他配得所有的敬拜和赞美。他带来的是属于他的人，不再与他们的君王彼此为敌，彼此的对抗，将来与他永远的和平的亲密的同住在他和平的国度里。 John Lennon 所想象的将成为最美的实际。但是你也知道，这位造人的上帝把万物造得这么漂亮美好，然后造了人，把它放置在伊甸园里，上帝的国度呈现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却不想上帝所造的第一对夫妇亚当夏娃出现了叛变，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出现了第一宗叛变，这个被造的亚当夏娃决定自立门户，脱离上帝美好的统治，要跟上帝叫板，要自立为王，自己做自己王国里面的主人，自立为王。换句话说，向上帝宣战，与神为敌。那么上帝的国度好不容易刚刚开始就出现了叛变，那么这个上帝的国度就因此挫败了吗？不，上帝立刻展开他夺回他国度的美好的计划。上帝从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开始，到拣选一个家族雅各的家族，到拣选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到拣选一个国家大卫王国的建立，就展开他挽回，展开他恢复，展开他更新的一个奇妙的作为。在这个历史的长廊当中，不论以色列人三番两次的悖逆应景，但是上帝的全能却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拦阻他救赎的计划。历史的发展到了2000年前，以色列民族翘首期待的弥赛亚，那个大卫的苗裔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耶稣一来的时候，在第一次公开的信息的时候，就是宣讲这么一句话：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一个国度宣告的信息，上帝的国度再次来到人间。当然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造的人，但是在历史的发展的里面，那个国度就开始重新的展开大反攻，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和信福音跟上帝的国度有密切的联系，你我要有份于上帝这永恒和平的国度，必须悔改，必须信福音。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他们民族的血脉里面早就知道众先知预言了，有一位民族的救星摩赛亚，弥赛亚要来，他们引颈期盼。但是他们普遍的认为，哎呀，我们的救星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像过去摩西带领我们的祖先怎么样脱离法老王的统治，残酷的统治，他救我们民族脱离现在我们的困境。上帝啊，我们现在被希腊人又被罗马人统治，多么的可怜。因此在他们的向往当中，在他们的想象当中，弥赛亚救星来到的时候，要不就是像摩西一样生长在皇宫，要不就像大卫一样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出现。结果耶稣基督来到他们的面前，这个耶稣不是生长在皇宫，降生在一个 卑微的马槽，不是像大卫一样孔武能够一个大能的战士，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且生长在拿撒勒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那些有名有望的人士看见这个耶稣既没有武功，也没有财力，也没有权势，他们摇着头就说，拿撒勒，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啊？再加上他们听见耶稣说，我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他说这个可怜巴巴的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救星弥赛亚。今天许多的人就像当年的犹太人，以外貌来看耶稣，啊，那是个洋人，啊，那是个中，顶多算是一个道德的导师，啊，那是那些没有学问的人信的，他们以外貌来评判耶稣。我不知道你心目中的耶稣是如何。好不容易有一次，他们看见耶稣行了神迹，哎呀，有一点兆头，这个可能是弥赛亚，我们的救星来了，民众兴奋得不得了，赶紧上前拥戴耶稣为王。不想啊，圣经记载，耶稣却默默地从群众当中走开了。哎呀，这些群众大失所望，我们所引颈期盼的救星耶稣，居然我们叫他做王他也不做，那怎么可能是我们的救星呢？而且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他们听了又很心寒，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们想，这么怎么可能是君王呢？君王不都是高高在上受人服侍才对的呀？他如果真是君王，当我们拥戴他做王的时候，他应该欣然接受黄袍加身。对不起啊，翻译这句话没在讲稿上，很难翻。黄袍加身啊。因此耶稣当时代的犹太人都唾弃耶稣，只有很少数的人跟着耶稣。而犹太人的领袖呢，他们是有学问有文化的人，他们深深的知道先祖给他们的启示，耶和华说，我是独一的真神。他们心里想，耶和华神在天上独一的真神，现在耶稣来地上当着我们的面，明明是个人，他说我是神，他说这个绝对是说健忘月份的话嘛，只有一个神怎么可能会出现两个呢？怎么会一个在天上一个跑到地上呢？他们完全不能接受，所以他们也弃绝这位出现在他们眼前向他们宣告是神儿子的耶稣基督。哎呀，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恩典，没有我们这样的有幸福，他们不知道原来耶稣基督要来两次。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成为受难的羔羊 Lamb of God， 他的目的不是来做王，他是来救人脱离罪恶和死亡，借着他的替罪羔羊替死来击伤魔鬼撒旦死亡的权势。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啊，这才是审判的君王的角色，他这一次来要除尽黑暗和一切的邪恶和势力 All evils, all sins of the world。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有一个目的，是要完成救恩，让人不再跟上帝叫板，不再背逆神，不再与神为敌，与神和好，借着他与神和平。他第二次来，他要完全的恢复更新上帝的国度，带来真正永久的和平。当时的犹太人不明白，我们今天能够明白。换句话说，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历史上已经做成的，现在正在做， 将来即将要做成的事工的时候，接下来很重要的是你我如何回应。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将要成就的，人可以重新恢复与这位公义、圣洁、慈爱造我们的上帝的亲密的来往，直到永恒。我们所要做的只有两件事：第一，认知他是我们的救主，以爱、以感恩来回应他的爱，回应吧。昨天有一个传道人发一个奖章给我。希望我给他有一些 input， 他的讲章里面就其中提到一点，他讲完以后他说：“哎呀，让我们来选择相信他吧。”我就给他稍微 input 一下，我说：“用我们人选择上帝恐怕不是太恰当，好像在这么多神当中我选一个 ，no， 他是唯一的真神，不是你选他。”我说：“你好不好？”用我当然语气没那么凶啊，我说你好不好用回应两个字来回应这位全能独一的真神，不是我们人选择，是人回应。你是谁啊？你选择神，好像你在上面啊，我选个苹果，我挑个梨，哈哈，对不对？你到 Costco 去 ？No， 对于神我们只能回应，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以感恩回应他，因为他主动的爱临到了我们，我们回应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跟他叫板抵挡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主啊，我回应你，你的大爱。第二，因着他是你的君王，他是那个守约信实将要来的君王，你要开始学习顺服遵行他的旨意啊。许多基督徒很 naive， 想说我在反正已经在恩典时代，我已经得到主的恩典，我已经洗过了，所以有的时候听神的话，有的时候不听 ，That's okay。No， 你在地上若不是一个操练听神话的人 ，I'm afraid， 我很害怕，你不一定上得去。就因着他的救主回应他的爱，感恩回应他的爱，因着他是君王顺服遵行他的心意。在我们之前有许许多多的人的生命因他而改变，为什么称他是 rulers of the rulers？ 因为这位君王不同于地上的君王，这位君王不是带来辖制，乃是带来生命的改变。许多人为了坚信他而殉道，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位君王像他这样有这么长久、深远、无限的影响力，甚至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的人愿意为他活，愿意为他死。哪一样容易呢？哪一样都不容易。你以为为他死别人咔嚓就走了，对吧？那个需要很大的勇气，不是吗？为他活也不容易啊，但是很千千万万的人今天就这样活着，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凡属于他国度的人一定听这位君王的话，不再像过去亚当夏娃背逆神的话，他们会爱神爱人，存着谦卑怜悯的心与神同行。同时，哈哈，我接下来讲很重要，同时他们会因为爱人的缘故传福音，带领更多的人进入上帝的国度。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信仰，不是像这个第三世纪开始的所谓的 monastic movement 这种僧侣的运动，他们自己躲到深山，躲到沙漠，躲到渺无人烟的地方，与神亲近，向神祷告，追求圣洁，追求得救，不是的。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 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